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对，我们在今年这个部分，我们知道我们有机会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领受了，我们是一个身为上帝儿女的。那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也同样一起学习，上帝赐给他的儿女有一份的职分，就是做一个君尊的祭司。那当然我们想到我们自己身为儿女这件事情，身为上帝的儿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常想到，好像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就只有我跟上帝的关系而已。那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上帝只有我一个孩子，好像这就单单只有我，其他的都不是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圣经，让我们看到说，上帝拣选的不是只有一个，收养的他有许多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上帝有许多的儿女。所以我们不是上帝唯一的儿女，那上帝有许多儿女，所以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很多的肢体，我们有很多的肢体。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就说除了我们每个人可能在成长过程，可能家里面弟兄姐妹不是很多，对不对？那在线下的社会当中，你也会发现很注重那种个人主义的盛行，追求什么？追求个人有一些影响力，有一些品牌，对不对？特别在现在媒体让社群媒体这么盛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希望人家在你的什么，在你的脸书算老的，对不对？现在希望在你的 Instagram， 在你的 X 上面能够点赞，能够有 follow， 对不对？能够你是一个有影响力，很多人来追你，看你，你发出一条条文的时候，哇，多少人能够回应，马上注意到。所以我们会在这当中，我们可能每一个贴文，或者是每一个放上去的这种就短视频，对吧？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是更多的什么点赞，我们希望获得是更多的能够分享。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网络世界，那特别助长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独特性，追求个人能够有影响力。那其实你会发现，现在的情况跟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这段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哥林多什么多吗？问题多哈、哦。我们知道有人简单的说啊，哥林多教会看到哥林多前书就感觉好像这个教会问题多多，哦。那我们今天也同样，我们接着在这样的背景当中来思考，其实那时候的环境跟我们现在所处的，虽然他们没有社交媒体，但是他们在追求的仍然是有一种在文化当中，在当时的那种思想的背景里面，鼓励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追求什么是在社会当中被认可的。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背景，所以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来学习。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身为上帝的儿女，神也给我们有一个君尊的祭司的职分，但是他知道是一群人，因为这一群君尊的祭司要成为圣洁的国度，国度是一个群体，国度不会是一个单单我们个体。所以我们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来感恩，因为你的话不断的在每个世代来更新跟随你的人。因为从你自己本身一开始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主，你带来的信息就是颠覆那世界的观念。因为当世界用强来欺负这些弱势的，当世界因为强权产生许多的不公， 而许多人在这里面也急着要往那种好像不论我们资源的那种优势，要往那种权力的高位来奔跑。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用的方式并不是这样子，你呼召人在这个世代要显明你的作为，虽然许多人看为愚蠢，但是这是上帝的智慧，使用你自己在人看来为愚昧的方式，在这个每一个世代翻转翻转翻转，让这个世界能够看见神你在这当中起初所创造的美当有的样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早晨同样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不单有学习，也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更新我们，更新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哥林多教会那个时代，第一世纪的时候，我们在希腊罗马文化当中，这种哥林多是一个大城，是一个大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你会发现什么东西会主导着他们的社会生活，就是那种公开的认可，公开的表现，哦，你是哪一个人 sponsor 的，哦，然后你的人际关系有哪些，哦，谁是你的这个人际关系里面 list 里面的重要人物，所以他们同样人际关系里面网络，所以你才会发现说，哎，哥林多教会为什么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我是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因为有这些因素在影响，他们追随那种。哇，这个讲得很好，那个讲得不错，这个人有 sponsor， 保罗不拿钱，这个可能嘿嘿有点问题哦，这个可能比较非主流，对不对？人透过这些来取得荣誉，所谓的荣誉，然后同样借着当时在那种社会文化当中，就说你怎么表达，你怎么说，你怎么沟通，也就是说一个演说的技巧来展现你的才能。所以你会发现社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些有这样表现的是属于高的，有荣誉的，没有这些的是属于怎么样，是低下的。在教会当中，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同样你也会发现这些的影响。在教会里面，信徒将属灵的恩赐，当讲到恩赐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恩赐也是类似跟社会的一样，我有某种恩赐，所以我就比较属于比较高的一个部分。但是保罗在这书信里面对他们提出了劝勉，提出了劝导。因为当我们将在教会当中圣灵所赐的恩赐，原本是为了要怎么样，要来造就教会的，但是我们却拿来作为彰显个人价值的工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哥林多前书的情形很容易在教会当中就出现分党结派，互相比较。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并不是说恩赐不重要，他列了许多的恩赐，而是他主要在要谈到的一件事情，他要纠正信徒们对恩赐的错误认知，所以他会用身体，基督的身体来表示。因为他要说明的是，当我们每个人好像说，哦，我有这个恩赐，或者是在社会当中我有这个工作能力，我现在在哪一个公司做，这个名称对我有价值，他说真正的影响力不在于个人突出的表现，而在于你怎么样跟其他人的合作配合搭配，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搭配，在公司里面你跟你的团队的搭配， 而不是你个人的。放到教会的处境里面，也就是让这样的恩赐，神已经赐在每一位信徒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怎么样跟其他的肢体来搭配，共同建造基督的身体，而不是上帝给你这些恩赐，你做你的。恩赐不是为了凸显自己，是为了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哥林多教会到底在前面，我们今天读的是十二章，在前面一到十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当中出现了一些的情况。你可以看到一些属灵的骄傲跟因为自我中心所引起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表面的问题，对不对？你如果有机会读过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他表面的问题呈现了分党结派，然后道德的败坏，有人怎么样在那种伦理关系当中逾越规矩，然后有弟兄之间怎么样告上法庭的诉讼纷争，然后你会发现就在十二章的前面，他们在圣餐的时候产生了一些的混乱，有的人自己就先吃了，先吃不是因为他们肚子太饿了等不及，先吃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喜欢跟某些人一起吃，不喜欢跟某些人一起用，因为在社会当中，你那种哦，我是这一等的那一等的人，各位最近也不是最近的，之前大家新闻都有听到，人口被称为低端高端，有没有？这是很自然，在一个社会的现象里面，我们就发现哦，人很自然我们不会分这样子，然后。在这里面你会发现恩赐的滥用，而这里面这些表面的问题，不论你说分党结派、道德的败坏，或者是彼此之间的诉讼、告上法庭，然后圣餐当中这种混乱的情况，然后对恩赐不知道恩赐到底是要做什么，以为恩赐就是上帝给我能力，就是为我自己的，这里面都有一些核心的问题根源。一方面有属灵的骄傲，当分党结派的背后，你会发现就是这种属灵的骄傲。哦，我跟谁的？我是跟着亚波罗的，我是跟着保罗的，我是跟基法的。这些使徒们、传道者们，为了要建造教会，但是听的人，我们把他，哇，我是属这个的，我跟随他，我是他的粉丝，其他都不是我的，我要跟的。在这当中有属灵的骄傲，道德的败坏，你会发现，在这里面，或许他们认为身体没有怎么样，所以逾越伦理关系，以致在性关系当中的败坏里面，他们觉得无所谓。这是对身体的一个怎么样认知的扭曲。因为当上帝说造人的时候，他不单给我们一口气，也给我们一个身体。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会讲到说，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不是随着你的情欲来使用。当诉讼纷争在他们的教会当中产生的时候，保罗说，你为什么你们不能忍受，宁愿吃亏呢？这是因为爱心的缺乏。圣餐当中为什么也会有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形混乱？因为我们对在末世，我们 在教会当中，我们认为教会不重要，教会的本质我们遗忘了，恩赐跟教会没有关系，恩赐是属于我个人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到上圣灵所赐的恩赐，为了就是要建立教会，建造教会。这些你都可以在哥林多前书一到十一章里面，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面点出他们，当他们属灵骄傲的时候，保罗说你们不要自高，你们寻求的智慧要转向十字架的智慧。十字架是什么？你要舍己，你要舍己。当你的身体认为无所谓的时候，保罗说你不要将你的身体跟娼妓联合，因为你是属于上帝的，你是属于耶稣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当你爱心缺乏的时候，保罗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情愿？情愿让一步，情愿吃一点亏。因为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当我们看到在这当中，哥林多教会它的表面问题当中，也同样引出了在一个信徒生命当中那种核心的根源，我们对属灵恩赐的认识，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我们或许有许多的模糊，我们对爱心的实践有很多的缺乏，而这些表面问题其实就是属灵根基摇动的一个症状。怎么样才能够回归？回归到基督是教会的头，回归到这些肢体是互相作用的。所以当你认为教会，因为现在太流行了，在现在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信耶稣，但是我不参加教会。但是耶稣招了一群人，让他成为建立教会。然后我们说我追随耶稣，但是我不参加耶稣说建立教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这当中就会迷失，就会在属灵，因为当你属灵的根基摇动的时候，你能做的事，你的行事为，你每天的生活还是照样过，但只是你的根基不一样，很自然你的属灵根基没有或者是松散，什么会补进来，也就是我们原先有的东西。在哥林多教会他们的环境当中，我们刚才讲到他们追求这种，他们看什么是荣誉的，什么是羞耻的，这是一个不单单只是一个个人感受，还是说哦，我觉得被人看重是一个荣誉，而是一个在整个的社会体系文化的那种氛围里面，我觉得我这个血统比较好，我觉得我这个性别比较好，我有人说我这个种族比别的种族好，对不对？你会发现，然后同样，可能有些人有些演说的技巧，有些人啊，可能钱比较丰富，奉献的多，然后他们会在这当中怎么样？借着建立人际关系网络来怎么样获得社会当中所谓我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高层，我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阶级，或者借着展示你的财富。这样的现象在文化中也产生，你会发现在 两千年前第一世纪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会发现罗马人跟希腊人他们不喜欢富有的人、奴隶跟自由人混居在一起，他们是分开的。那我们当然从圣经我们也了解到，犹太人他不喜欢跟外邦人来往，甚至希腊人的夫妻不同席用餐。这还不单希腊人，在我们自己的成长背景当中，你会发现有些会尊怎么样？尊父辈的为大，哈、哦，对我不是说这个，我们应该尊重父辈，但是在环境的影响当中，你会发现有些时候，甚至有在家庭里面，你也会发现，哎，用餐的时候只有父辈的先用，用完之后才轮到其他的人，对不对？而这些因素影响人的行为选择，所以当一个社会看重整个整体来讲，看重这个是好的，也就是你要进入一个高某某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好的。你进入学校，要某些学校是好的，所以会影响你的行为选择，会影响你的社交圈子，会影响你跟谁互动，这个人对我有关系还没有关系，有好处没有好处，会影响你选择。而这在整个这，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单单只是一个个人的感受，是一个整个社会的氛围是这样子的。而在社会当中被看为羞耻的一族群当中，你会发现会导致社会怎么样排斥他们，他们的机会也变得少。但耶稣来，保罗在这当中提到，耶稣既然来，他你会发现为什么耶稣传道当中都是不是那种高档的领袖，基本上你从福音书里面怎么样，很多都是比较抵挡他的。谁来到耶稣面前听他的道？就这些所谓在社会文化当中荣誉羞耻的这种规范里面，属于羞耻的那一边，好像被社会排斥的。法利赛人看中说，这些是罪吏，我不跟他们，这些是罪人，我不跟他们在一起的。而耶稣来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正的荣誉，而不是社会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些在哥林多当中，你会发现因着这些事情引起社会价值观念的冲突。耶稣来，你会发现他很刻意要打破这些，他为什么要跟罪人一起来吃用餐？这些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如果当我们这些进入到教会内部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就会产生的关系紧张，甚至教会的分裂的根源。人，我们刚才提过，通过追随不同的教师来争取什么样荣誉的地，来争取地位，对不对？我知道我们上一次有听过一个啊，就赵琦传道之前分享过他自己。哦，他说有一次就在听音乐会，然后听完之后，这个演奏者，哇，下来跟他握手，哇，他站起来就觉得特别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很显然，这个会发生在不论古时、现今，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活当中层面，但是。这些如果我们没有警觉，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常常也会引起很多的问题，而这些情况对属灵生活当然也会 当我们将世俗的荣誉观这些价值带入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种动乱啊，那个乱象啊。然后我们如果我们是好像把我们的信仰，想要把我们的信仰融入到社会里面，当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看待的时候，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信仰，我们因为面临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说我们不是影响社会，反倒我们调整我们自己的信仰来融入社会，那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信仰的实践就会妥协跟扭曲。所以当我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讲到在第十二章一前面，就前面十一章的一个背景，讲到这些乱象背后的一些根源所在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保罗在十二章一开头就讲到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会很奇怪说，怎么在十二章突然谈到属灵的恩赐？其实恩赐不是我们自然当中一直认为说，自然恩赐就是我的能力，恩赐不一定跟能力有关系。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件事情？很显然，保罗在这里面要点醒的是哥林多教会，他们不明白属灵恩赐的本质跟目的。保罗跟他们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他跟他们讲说，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也就是说，当你们信主的时候，你能够说出耶稣是主，是圣灵的感动，所以你们的聚集、你们的得救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但如今你们得救，但是对恩赐这件事情似乎好像忘记它是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分赐给我们的。所以他提到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情。他用恩赐、执事、功用这些讲到一个人，可能上帝在这当中赐给他一些能够建立教会的能力资源，同样他也在这当中能够参与在一些侍奉服侍的角色跟具体的事工当中。而你的服侍、你的恩赐跟你的侍奉、你的执事结合起来，你所产生的果效也不是因为你的口才，也不是因为你的，而是上帝的工作。他讲到功用，对不对？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这一切都是上帝在众人里面运行的事情。可能你有上帝赐给你的一些，比如说敬拜方面，你可能有诗歌创作的恩赐，可能有音准，可能你对在唱诗歌的时候，你投入，你容易领受那种感情，有这样的恩赐，然后在执事当中，很可能你就参与在一些的跟敬拜有关系的。 而当这样的一个使用，上帝借着这些会众因着敬拜灵性被提升，这是一个例子。也可能在教导当中，你对解释圣经的你有洞察力，你不一定进神学院，而上帝能够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恩赐，那你可能在你的教导里面，在你带领查经帮助弟兄姐妹对圣经的认识当中，怎么样，你使他们的根基被建造。类似的这些是一个恩赐执事功用，而这些东西不论是恩赐执事功用，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就是要叫人得益处，不是自己一个人，不是个人，而是指他人，是指教会群体。所以圣灵赐下了各样的属灵的恩赐，保罗在十二章前半部的时候举例了一些，有智慧，有知识，有信心，有医病，异能，神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方言的事情。保罗在这里面并没有对每一个恩赐说明详细，但是他在这里面你会发现他提到的智慧言语，我们可以认为这可能是一种以基督跟基督强调为了别人的好处能够自我牺牲的方式，他提供能够提供一些智慧挑战性的引导教导。你讲出来的话，当你可能弟兄姐妹在你的工作处境里面碰到一些挑战的问题，他可以用怎么样，用圣经的话来鼓励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也可能比较属于在神学的理解当中一些的信息。所以当保罗提到这些智慧、知识、信心、医病、异能、神、先知，还有辨别诸灵，他也提到方言，但方言你会发现保罗把它放到后面，说方言跟讲方言，他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在整个保罗所提的这些的所赐下的恩赐当中，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照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也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保罗说到当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让每个人能够在这里面要做什么事呢？他就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子。所以当你们，他讲到保罗自己说，我们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由人，都从一位圣灵受洗的，成了一个身体，然后同样从一个圣灵领受的。所以在第十三节的这个经文当中，你看到从圣灵受洗，所以你归入了什么？归入了身体，你不是单独的，你是归入了身体。所以如果你是眼睛，你不在身体当中，请问它有什么果效？他说我看见了，有可能吗？看见什么？你如果没有连在身体，你看见了可能看见自己而已，你看不到其他的肢体，你连不到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你看不到其他的肢体， 你说你是一个耳朵，你说我听见了，听见了，听到什么？你没有连在基督的身体当中，你听到了，可能是你自己的喃喃自语。你听不到其他肢体，他们在生活当中，在他们的生活处境里面，在工作里面所碰到的情况。当你说你是一只手，但是你没有连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你能做什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如果分开身体不会有方选，我们只是做一个比方而已。你的手只能离开身体，只能在那里。如果说它会动的话，它能够动到什么？它帮不了你身体的其他部分。所以我们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因为你不论你是眼，你是手，你是口，你没有连在身体上都没有功用。当肢体领受同一位圣灵的带领，因为我们知道隐于一位圣灵，你会发现在身体当中有多样性。手看不到东西，眼也够不到东西，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所以保罗在15到17里面讲到了，他讲到例子就很直白，脚、耳、眼这些，如果我说我能看，但是我不需要属于身体，你到底要能够做什么呢？因为你是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才显出了功用。你若不连在耶稣基督身上，如同耶稣自己说的，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是没有方选的，掉在地上也只能捡起来烧了。但是如今保罗在18节里面说，如今上帝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怎么样都安排在身上了。谁的身上？基督的身上。基督的身上是基督的肉体，我们知道有他自己实际的身体这样的一个含义。但基督的身体在新约的圣经当中，你会看到他很多时候讲到就是教会，这些是上帝主权的安排。前面讲圣灵随己意，这里讲上帝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安排在身上。所以每个肢体若只看自己的，你会发现身子在哪里？保罗在问。如果所有都是单一的，你的身体在哪里？没有身体，肢体是没有作用的。所以保罗说，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已经被上帝安排在哪里？安排在基督的身上。这不是你的 option， 这不是你的选项。当你信靠耶稣之后，你就怎么样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当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你就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你不能选择说我不愿意， 我只要我跟神的关系就好了。所以我们需要知道，需要有意识的知道跟主耶稣的关系。但是你不能错失了一点，当你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 你还有许多的肢体，所以我们需要有意识的知道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之外，同样我们需要有意识的知道我们跟其他肢体的关系。所以眼不要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当你连在身体当中的时候，彼此是相连，彼此之间不能轻看，反倒要看重，要能够看顾。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保罗在下面讲的，不单只是说我用不着你，他说保罗说不但如此，你不要这样说，身上肢体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那软弱的不体面的不俊美的，你要越发的怎么样，要给他，要看重他，加上体面，让他显得更俊美。各位出门的时候，大家都会照镜子，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你哪里不俊美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就这样子了。你会梳一梳，你会稍微拨一拨，对不对？有时候你会抹一抹，对。你会让你自己那觉得不俊美的、不体面的，你会在这当中给予。当你到了中年，你的小肚微凸的时候，你穿衣服你不会怎么样故意彰显，对不对？你会穿的宽松一点，你会怎么样稍微让它体面一点。他说我们俊美的肢体用不着装饰，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健美先生穿得很少，对不对？因为他不会把它掩饰起来。上帝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所以免得为什么？免得身上分门别类，因为彼此肢体总要怎么样？彼此相顾，总要彼此相顾。当一个肢体受苦，另外一个肢体，所有的肢体就可以感受到。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能够怎么样一同的快乐。所以你发现在那种当时的文化当中，我是属于这一群，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社会当中被看重一个荣耀的一个族群。然后我们看在另外一边的看不上，不但在哥林多前书、雅各书里面也提到，你会发现哎，有些人来到会堂的聚会，他说穿着穿戴整齐的你就请他坐高位，那些比较零散的你说你就坐这边就好了。保罗在这里跟哥林多教会提到，不要这样分，不要这样来分门别类，你要彼此的相顾。因为当一群人看不上另外一群人的时候，但是你们在教会当中，神的国度不是这样子的，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不是这样子。你们是肢体，但是你能够感受到其他肢体，不论他们在受苦当中的，或是他们能够得荣耀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快乐。因为你我都联系，被上帝安排在基督的身上，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各自做肢体。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所要谈论的其实很简单， 不要让社会的价值观继续的影响在你我信仰生命当中。你需要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分辨，当圣灵赐下恩赐，他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教会。教会当能够合一的时候，他就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所赐下的福音使教会让人能够看得见，不单只是听见，福音需要被看见，而看见这件事情需要教会每一个领受福音的人把它用在你我的生活生命当中来。人需要看见福音，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耶稣使用教会的目的，我们才能够知道教会合一的重要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信主这件事情，你不要把教会撇到后面，好像耶稣跟教会是分开的。圣经讲得很清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不要把它断开，它是一整体的。当你跟随耶稣，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聚集当中，我们也同样在历史历代现代，我们都看到教会也发生很多的这种 scandal， 很多人也因此而离开。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体会，大家会觉得哦，我只要跟随耶稣就好了，我不要再跟有一群人在一起。不，我们这样反倒同样这些丑闻或许让神的教会蒙羞了，但是你会发现神就是用教会，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能够体会到你是教会的一份子，你就知道你怎么样能够彼此的相顾，你知道怎么样的守望，而不是让教会说这个不行，我换另外一个。你去到哪一里都是一样，你就参入在教会当中来。所以当你知道你所领受的恩赐做什么的时候，你才能够学习搭配。因为明白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才能够学习彼此的配搭，我们也才能够彼此的相顾。当明白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的时候，不仅配搭，更能够彼此相顾。说起来我们都很向往，但是在这里面你会发现真的在我们这种社会环境当中，我们有很大的挑战。不论在哥林多前书这些早期的基督徒们，在我们现在也同样，我们的挑战，我们的困难在哪里？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突破信仰只是一个个人，而能够加入信仰的群体生活里面？有人有个牧师他这样提到，他说现代人的孤寂不是因为外面没有人理他，而是因为他已经从里面拒绝了别人，我不需要别人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没有他者，包含他者包含上帝，包含其他的人。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没有这个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认为我们只要我们自己就可以了。一个自恋的人为什么谈不上恋爱？因为他一直看到了他容不下其他人，内心已经不接纳其他的人，我们怎么可能在外面能够遇到一个跟人真正能够有相交，能够有交流？我们看到只是自己，我们跟人的交往局限在狭窄到一个地步，只是对我有没有益处。 孤单是因为独居，所谓独居不是你一个人住这件事情，不是一种物理状态，而是你生命的状态。你觉得我一个人独处，个人反对我们那种你们原本就有需要有的群体性。所以当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预备了空间能够容纳有其他的人可以进来，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公司的同事们。所以自恋人，他刚才提到说，自恋人不会有爱人，因为即使世间当中有千万这些爱人，但是走不进你那已经封闭的自我，因为你的心里面容不下其他，只有单单你自我的时候。信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有能够让上帝进来，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有，当圣经跟我们讲说你要爱神爱人的时候，上帝是包，这是一块的。所以当你爱上帝的时候，让上帝有空间进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上帝也让你同样让其他人有机会进到你的心里面。所以你听到肢体在受苦或者是有荣耀的时候，你怎么跟他一起同欢乐？你怎么一起跟他同悲伤？你把信仰如果当成一个个人纯粹的信仰的时候，它是有限的。一个有限的人，我们没办法单独面对无限的上帝。没有其他人在我们生命，没有上帝，没有其他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自我是不完整的。所以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同样我们待会能够有机会一起来擘饼，我们能够来思考思念这些事情。当他者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会把他看成是你的肢体，是你的弟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那种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有许多时候，许许多多的时候，需要主你的话不断的更新。我们需要你的话喂养我们，我们需要能够明白是你拣选我们，将我们安放在基督的身上。主，让你所选召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一个人看得见福音的地方。我们每一个肢体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更新，但让每一位能够谦卑在你面前求主你能够建造，能够翻转。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如今我们也感恩你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不是单独的一个，我们是有一群同奔天路的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这些肢体，我们能够一起在这一地，一起能够成长，也能够成熟， 也能够被主来使用。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建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